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乌克兰军队正以闪电战大举收复先前被俄罗斯占领嘅东部领土。路透社报道话，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9月11号表示，乌克兰今个月份喺哈尔科夫州展开嘅反攻相当顺利，目前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超过3000平方公里。佢仲透露，乌军喺哈尔科夫方向不止向南方、东方开始进军，北面亦都有进展。如今距离俄罗斯国界仲有50公里。另外，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10号公布嘅最新战情评估报告亦都指出，自9月6号以嚟嘅过去5日里面，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回3000多平方公里失土。乌军已经喺9月10号进入乌克兰东部重要战略枢纽城镇伊久姆。战争研究所报告话，乌军会完全占领伊久姆，呢个将会系乌克兰自3月基辅战役胜利以嚟最重要嘅军事成就。伊久姆系铁路枢纽同埋战略要地，俄军春季大举攻下当地，而家伊久姆失守，可能成为整场战争嘅转捩点，重大意义仅次于开战之初。俄军想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却惨败撤退。战争研究所指出，值得注意嘅系，乌军喺某啲地方突破咗俄军阵地，深度达7公里。而过去5日里面，乌军收复嘅失土，亦都比俄军自4月以嚟喺所有行动当中夺取嘅领土更多。路透社报道话，9月10号，乌克兰国旗喺东部城市巴拉基亚飘起。乌克兰陆军上将塞尔斯基话，呢个系乌克兰反攻夺回嘅第一个大城市。另外，俄军嘅东北部重要后勤补给嘅唯一铁路枢纽富皮扬斯克镇，跟住落嚟亦都被乌克兰收复咗。而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城市伊久姆亦都被乌军一举收回。伊久姆系俄军东北部战线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嘅重要后勤堡垒。中央社消息，9月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宣布，俄军从哈尔科夫地区嘅巴拉基亚同伊久姆撤军，理由系话要重新集结部队，加强顿涅茨克前线嘅攻势。不过，社交媒体上亦都有好多照片曝光，显示出俄军喺撤出伊久姆时散落好多武器弹药装备，包括自走榴弹炮，睇得出嚟走嘅时候好匆忙。尽管莫斯科官方到而家都不承认喺乌克兰东部战线受挫，但乌克兰亲俄分裂势力指挥官吉尔金近日喺拥有43万名追随者嘅 Telegram 上坦承，乌克兰战争将会持续到俄罗斯彻底败北为止。我哋已经输咗，剩低嘅只系时间问题。路透社评论话，呢一场战役堪称3月俄军被迫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退以嚟，俄罗斯最惨重嘅失败。俄军喺乌克兰东北部前线正濒临崩溃，咁样亦都可能成为俄乌战争嘅决定性转捩点。观察人士预计，跟住落嚟，乌军可望喺同俄国接壤嘅哈尔科夫地区取得进一步进展。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系美国政府提出同中共抗衡嘅经济架构，为期2日嘅 IPEF 首场部长级会议喺9月10号落幕。包含美国在内嘅14个会员国从贸易、供应链、能源到打击贪腐等4大支柱达成咗共识。美国政府邀请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同越南加入美国提出嘅印太经济架构。呢14国占全球生产总值 GDP 大约40%。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IPEF 将会喺美国以及其他 IPEF 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尤其系喺供应链议题上容易取得进展，盼各国能够顺利分享更多制程资讯。疫情让所有国家都明白，如果冇透明、足够韧性嘅供应链，我哋之间系何等脆弱。印太經濟架構嘅4大支柱包含貿易、供應鏈、潔淨能源以及反貪腐談判。與會商界領袖認為，呢2日談判達成嘅共識好值得肯定。雷蒙多亦都指出，所有成員間達成嘅共識同承諾值得讚揚。我哋敲定4項部長級聲明，列出 IPEF 框架全貌，並替未來嘅討論提供路線圖。 不過，目前印度以睇唔到好處為由，並未簽署貿易支柱協議同加入談判。儘管 IPEF 本身就允許成員國自由參與所有或者部分領域協商，但除咗印度之外，其餘13個成員國喺4個談判領域都有參與。而印度今次選擇避開談判，主要係為咗避免重蹈中共主導嘅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 RCEP 覆轍，避免跨國協議鬆綁。对其市场的准入冲击印度人生计。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表示，美印双边贸易谈判仍然持续进行，并强调有别于传统跨国协议 IPEF 的谈判不涉及降低关税或者对伙伴国家提供美国市场准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就喺会后表示，IPEF 落实咗美国对印太地区经济参与嘅承诺，咁样非常重要。巴黎舉辦歷史悠久嘅左翼盛典人道節，平均3日內有大約50萬人參加，規模龐大。今年人道節邀請中共駐法使館擺攤，引發質疑同批評。幾十名生態綠黨議員同民眾，9月10號下晝喺中共攤位前抗議，佢哋冇呢一個資格。據雅虎網嘅消息，法國第87屆人道節喺9月9號至11號喺巴黎郊區登場。今年中共駐法大使館受邀參加人道節，消息一出就引發外界批評。曾經率團訪台嘅歐洲議員格魯克斯曼喺 Twitter 上發文批評，人道節邀請犯下反人道罪嘅政權代表參加，人道節你還好嗎？嗰啲現場擺攤嘅政黨，呢個鄰居不會讓你覺得不妥嗎？同中共使館一齊慶祝，不會覺得困擾嗎？幾十名生態綠黨議員同民眾10號動員聚集活動現場舉牌抗議，表示中共極權政府冇資格參與人道慶典。生態綠黨黨魁白姆、歐洲議員柯爾曼、大區顧問同德里耶等人下晝參加完活動舉辦嘅論壇同辯論之後，聚集中共攤位前高嗌與維吾爾人同在，解放維吾爾人。法媒表示，幾日前聯合國啱啱發布拖延已久嘅新疆維吾爾族調查報告，證實中國出現反人類罪以及虐待、性侵等可信證據。因此，呢一場抗議活動更具象徵意義。主辦人法蘭西島大區顧問貝傑翁向《哈芬登郵報》表示，對生態綠黨而言，組織呢一場行動非常重要。如今我哋不能再佯裝不知道中國維吾爾人民嘅處境。生態綠黨表示，主辦單位完全冇就邀請中國共產黨一事進行內部討論，令人遺憾。佢哋喺 Twitter 抗議文當中話：我哋嘅價值不容妥協，我哋喺中國共產黨攤位前發聲，解放維吾爾。里昂副市長隆尚史特拉斯、社會黨參議院黨團主席艾素利等政治人物都轉發推文聲援抗議活動。就喺近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布新疆人權報告，認定中共嚴重侵犯當地人權。呢一個報告出嚟之後，中共第一時間對內全面封鎖相關消息，官方上下對外就發聲駁斥，話高專辦嘅報告係屈服於美國西方反華勢力淫威所編造嘅虛假信息。北京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喺9月9號仲揚言話，中國無法再同人權高專辦合作。有網友表示，中共同遵守人道無法共存，一個違反人道罪嘅獨裁者冇一席之地。亦都有網友留言：台灣萬歲、民主萬歲，或者貼上六四坦克人照片等。近日，拜登政府正考慮發布一項行政命令，對美國公司喺中國等潛在敵意國家嘅先進科技開發領域嘅投資加強審查同限制。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嘅報導，白宮計劃喺未來幾個月內發布呢一項命令，以監控並進而阻止美國公司同投資人嘅海外投資。此前，美國曾經試圖透過立法嚟實施類似限制，但今年夏天類似條款喺提升美國競爭力嘅法案當中被刪除。但喺佩洛西訪台之後，支持台灣反抗中共威脅嘅呼聲變強咗，全世界喺炮火聲中睇到咗中 中共嘅挑衅同恶意。中共正在推动全世界嘅反共大潮，而且已经有7波美国两党国家官员喺佩洛西之后接住访台，而欧洲国家官员亦都将会相继访台。据彭博社报道，喺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拜登政府正考虑采取更严格嘅措施，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嘅投资，以避免北京获取美国技术，并喺未来几个月内可能颁布行政令，对中国科技实施投资限制。日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厂英伟达同埋 AMD 提出禁止出口到中国同香港嘅限制，而且 F-35 战斗机嘅武器制造商亦都因为发动机润滑油泵当中使用咗未经授权嘅中国合金，违反咗美国采购法禁止实体机构使用不合规嘅中国零件同原料嘅规定，而被美国五角大楼拒绝接收。而美国政府亦都可能针对 TikTok 单独实施禁令。而美国证券交易所已经对100多间喺美国上市嘅中国企业提出审计要求，而中方虽然退咗一步，同意美方到香港进行审计查核，但系中方能否达到美方嘅审计要求仍未可知。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曾经宣布，要加强对中国内地公司喺美国交易所上市嘅审查。佢表示，一啲公司成立空壳公司，同中国内地企业签订合同，然后喺美国上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会针对呢一啲公司提高相关嘅资料披露要求，为咗防止中企喺美国捞钱嚟打击美国，同埋用美国嘅技术打击美国，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硬措施。因此，对美国投资人嘅对华投资，尤其系对高科技产业嘅投资，应该好快就会收紧。9月10号是中秋佳节，北京中秋夜的上空却挂住一轮通红的血月，让网友惊诧不已。有网友表示，北京怎会在中秋之夜出现红色的血月？难道预示着会有血光之灾？另外有网友表示，血月大空有人罪己吗？北京月亮登上微博热搜，北京当地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分享了拍摄的照片，的的确确是通红的血月。官媒《北京日报》在他的微博公众号登出的照片亦都确实是血月。另外有北京网友表示，昨日多云，本来以为看不到月亮了，但是在准备回家的时候又突然看到了红红的一团，是好像月亮一样圆满的一日。据网上公开资料，血月在古代历来被视为大凶之象，西汉的《经房逆妖尖》当中说，月变色，称为姬与翼，赤为曾与冰，黄为德与喜，白为罕与丧，黑为水，文半死。后世就将它和冤案灾祸相联系，民间俗语就更为直接，血月见，妖孽现，就由此而来。后汉书志五行录认为，月亮变成红色是因为人间做了违背天道的事，故而天神示警，以警效尤，为之视天不谨则日月赤。中共20大召开在即，北京、甘肃、青岛疫情爆发，北京近日再爆多所大学有学生感染，其中传媒大学多栋楼被列为高风险区，而且500多名师生被集中隔离。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大陆疫情已经进入继武汉、上海之后最严峻的形势，然而习近平以反贪腐名义不断加紧清洗他的政敌，北京进入政治敏感季。有网友说，如今的中国疫情正在抬头，各地民怨四起，中共的气数已尽，血月一出，难道要改朝换代？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